上回书说到曹操为了一代诏，杀了700多口，但是他余怒未息，带着2员大将，手持宝剑，500名甲士，直奔后宫来找汉献帝。这时候汉献帝呢，正跟福皇后商议呢，两口子都非常着急。自从国舅董承有了病，吉太医前去看病，现在连个消息都没有。福皇后更着急呀，你说国舅没个消息，那么谁能够除掉曹操再安汉室呢？两口子正在商量，就听见腾腾腾脚步的声音。福皇后跟汉献帝抬头一看，吓得这两口子是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啊。汉献帝不由得就站起来了，福皇后也站起来了。曹操满面怒气，来到汉献帝刘协面前：万岁，你可知董承谋反之事？啊，汉献帝愣了，汉献帝只好打岔呀，董卓不已然被杀了吗？不是董卓，是董承。国舅董承啊，朕实在不知。万岁，你不知道董承，难道自己咬破手指亲自写的血诏也忘了不成吗？汉献帝当时是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。曹操不理刘协，一歪头就吩咐手下的这些武士：来，给我拿出董妃。哎呀，汉献帝刘协跟福皇后两口子扑通一声跪下了。丞相啊，董妃身怀有孕已然5个月了，您能不能把他留下，让他在冷宫生下孩子之后再处以极刑啊？啊，曹操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汉献帝。什么？留下董妃让他生下逆子，将来替你报仇吗？哼，这时候手下武士已然把董贵妃拉出来了。董贵妃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跪在曹操面前：丞相，我只求丞相赏我一个全尸。好，将他勒死在宫外。就这样把董贵妃勒死了。董贵妃肚子里还有汉献帝刘协的后代呢，曹操当然不能留下这个孩子。这件事儿处理完了，曹操就对身旁的曹洪说：曹洪，末将在，你马上挑选3000名精壮的士卒，保护皇上为御林军，一定把宫门给我守住，要保住万岁的安全。末将遵令。曹操的意思曹洪当然明白，马上挑选了3000名精壮的士卒，那都是心腹人啊，名为御林军保护皇上，实际上是看着汉献帝刘协。这3000御林军轮流把守，日夜盘查，甭说人呐，有打宫门这儿想飞进一个鸟去，想爬进一个蚂蚁去都办不到。现在汉献帝刘协就如同身陷囹圄呀。曹操回到相府，曹操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曹操看见驿照上还有2个人呢，一个是西凉太守马腾，一个是左将军皇叔刘备。曹操反复思索，我是先灭马腾呢，我还是兵发徐州灭刘关张呢？ 可还有个袁绍是我的最大的敌人呐。这时候谋士程昱、程仲德正进来，曹操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程昱说了。程昱说：“丞相啊，马腾远在西凉，您要劳师远征不容易得胜，再说对待马腾这种人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。丞相，您不如先给他写封信安慰安慰他，至于当今万岁衣带诏的事儿，一个字也甭提，以后看准了机会找个借口把马腾转到许都，再杀他也不迟啊。”“
嗯，
你这个办法不错，那刘备怎么办呢？既然不能兵发西凉，我要兵发徐州，你看可行否？”“
丞相，
我看徐州最好也别发。为什么连刘关张也不能打吗？”“
丞相，
刘备在徐州他并没站稳脚跟，如果丞相您一发兵，他必然去联合袁绍，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袁绍现在屯兵官渡，虎视眈眈看着咱们许都啊。丞相您要兵发徐州，袁绍就可能从官渡出兵，趁虚而入。”“
嗯，是啊，
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想袁绍也没这么大的胆子，即使我举兵够奔徐州，袁绍也未必敢发兵到许都。
丞相，
这件事儿您必须得好好想想，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，色厉胆薄，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个个足智多谋，万一这些谋士要全都劝袁绍，袁绍可能会动心的。
好啊，
不过仲德，要依我看，袁绍势力虽然大，但是主要还得看准了刘备。刘备是人中豪杰，是只枭雄。他们两个人正商量着呢，这时候谋士郭嘉、郭逢孝进来了。曹操一看郭嘉到了，曹操乐了：“逢孝啊，你坐这儿跟我们一块商议商议。”曹操就把自己刚才跟程昱两个人的看法告诉了郭嘉。郭嘉笑了：“丞相，我看您不要把心放在袁绍身上，袁绍是个多疑之人，他不会轻易发兵的，还是应该进兵徐州去灭刘关张，等灭了刘备之后再灭袁绍，一点儿也不迟。”“
好。”
曹操一条大指：“冯骁啊，你所说与我所见相同，立刻调兵20万兵发徐州。”这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兵出鬼神经啊。曹操调齐20万大兵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浩浩荡荡杀奔徐州。这一下动静可就大了，刘备发出的连环探马立刻回去到徐州禀报刘备的谋士孙乾、孙公耀：“孙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，曹操亲率大兵20万伐我徐州。”这一下可把孙乾吓坏了。孙乾是非常紧张啊，因为刘关张弟兄势力太单，虽说有了准备，刘备带着张飞屯兵小沛，关云长保着二位夫人屯兵下邳，孙乾简用糜竺、糜芳坐镇徐州，但是跟曹操相比，孙乾知道自己的势力是打不过曹操的，马上写了一封信，让人骑着快马到下邳告诉二将军关云长，自己亲自骑着马离开徐州到小沛面见皇叔刘备。刘备一听比孙乾还紧张啊。“哎呀，公瑶啊，曹操20万大兵，而且这亲自来的， 我估计这衣带诏的事情准能是泄露出去了。公用你想想，没有衣带诏，他还认为我刘备是他最主要的敌人，不然的话，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他不会说出来天下英雄不是我就是他呀。衣带诏的事情肯定是出了麻烦，怎么办呢？曹操大兵一来，咱们的势力根本打不过呀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公要啊，你倒替我想个主意呀。皇叔啊，现在袁术死了，刘表呢根本指不上，江东的孙策也不会发兵援助，我看呢，跟曹操能以抗衡的还就是河北的袁绍袁本初，还是求求袁公吧。如果袁公出兵进兵许都，曹操就不敢兵伐徐州了。好吧，那么公用你辛苦一趟。刘备立刻写了一封书信，派孙乾连着夜的骑着快马够奔冀州面见袁绍下书。孙乾来到冀州，他先没见袁绍，见的是袁绍手下第一个谋士田丰。见着田丰之后，孙乾就把刘备的想法说出来了。田丰一听很高兴，手捋胡须点了点头。好啊，公友啊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呀、啊！曹操亲自统兵去伐徐州，他的许都就空虚了。如果袁公指挥大队人马趁虚而入，兵到许都，就可能灭了曹操，抄他的老家。如果曹操撤兵回来，那么就请皇叔由打徐州出兵，我们由打河北出兵，两路夹攻，曹贼可灭呀。田丰就带着孙乾来见袁绍。刚一进门，甭说孙乾、孙公佑，连田丰都愣住了。袁绍往这一坐，两只眼睛发呆，头不梳，脸不洗，衣冠不整，魂不守舍呀。再一看，他神容憔悴。田丰心说：“我家主公怎么了？”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公友上前施礼，然后就把刘备这封信递到袁绍的面前。袁绍既不理孙乾，也不看这封信。哎，田先生啊，我袁绍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。孙乾一听吓一跳，田丰也大吃一惊。主公，您这不是好好的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田丰先生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袁绍有五个儿子，最小的这孩子最聪明，才智过人呢、啊。没想到这孩子得了疥疮了，哎呦，吃了好多服药就是不好，眼看这孩子要离我而去，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？哎呀，田丰把这封信往上一递，主公啊，您先把这封信看看。现在曹操带领200,000大兵兵伐徐州，如果借此机会您统兵够奔许都，就可以抄了曹操的老家呀。哎，袁绍把这封信接过来往旁边一摔，田先生，我没有心思发兵，我现在心都快乱死了。主公，这是个极好的机会，你欲成霸业，可不能见机会不用啊。这个机会失去，再找可就找不着了。主公，您可千万不要以五公子之病而妨碍了您的霸业呀。田丰说这话确实是发自肺腑，没想到袁绍一摇头，哎呀，不行啊，田先生， 五子元尚是我元首的心头肉，我方寸已乱，根本就打不了仗，怎么办吧？说到这儿，元首强打精神，看了看孙乾，孙先生，有劳你回到徐州上复皇叔，说我现在无心打仗，如果皇叔有难可以前来投我，我一定尽力相助。田丰在说什么袁绍就是不听了，田丰没有办法，还想说，但是袁绍叹了一口气，慢慢的走进屋里去了。田丰气坏了，用手指着袁绍的背后，主公啊，为了一个皇口孺子，您不顾大业，天哪，哎，怎么这么糊涂？这就是田丰刚而放上。虽然说田丰的主意是对，但是田丰的脾气不好，而且袁绍确实是优柔寡断。袁绍为什么不发兵？难道说一阵诸侯坐镇河北冀州，在天下所有诸侯当中，现在袁绍是最强的，他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兵发许昌灭曹操？袁绍自己的想法，现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那么袁绍呢，如果认为自己能够把曹操灭了，他只不过替曹操之职，而在汉贤帝驾前为臣，保着汉贤帝坐稳大汉天下，这不是袁绍所求啊。袁绍所想的是自己将来能够做一朝人王地主，所以他才让袁术把传国玉玺给他送来，所以袁绍愿意曹操篡逆，曹操一篡逆，自己指挥兵将灭曹操，自己势力大，曹操一亡，自己就名正言顺的灭了曹操，我当皇上，我并不是篡汉。袁绍的想法他不能跟老谋士田丰说了，田丰只好一跺脚带着孙乾出来了。孙乾也没有办法呀，离开冀州马上连着夜的赶回小沛，禀报了刘备。刘备一听完了，袁绍不发兵我还求谁去？照这样下批小沛徐州准得是曹操的了，我们是逃呢还是打呀？张飞在旁边说话了，大哥，曹操不就是20万大兵吗？什么？不就是20万？三弟呀，曹操是会用兵的人呐，20万大兵咱们打得了吗？大哥，曹操我并没看得起他，来了也是我张飞手下败将，我能把曹操项上人头割下？三弟呀，你是义勇之夫，凭你能把曹操项上人头拿下来吗？那曹操是20万大军的统帅呀。哎，大哥，照这样我可有一条妙计，三弟计先安处。大哥，曹操远路而来，刚刚扎下营寨，营寨还没扎稳呢，军心还没稳呢，大哥您跟我杀上前去，前去偷营劫寨，一战成功就可以杀杀曹操的威风。刘备一想，事到而今也没有主意了，再说上次张飞用计活捉刘岱，我这三弟张飞这条计策也许用的还对。好吧，三弟，就以你之言，咱们准备好了，只要曹兵一到，你我弟兄立刻前去偷营劫寨，公友啊，你马上前去把守徐州。孙乾走了，这时候曹操大兵就到了，曹操的人马刚进徐州地面，曹操马上传令兵取小沛，因为他知道刘备在沛县。这时候曹操身旁的谋士就提醒曹操，丞相，刘备人之枭雄，您可要多加小心。 我小心什么？
丞相，
咱们是远道而来，可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立足未稳偷营劫寨。
嘿嘿，我早已做了安排，我也想刘备没有办法，只剩下这一条计策。曹操早已然传下命令，让张辽呢闸州大营守住沛县的正东，命许褚守住沛县的正西，于禁在正南扎营，李典在正北扎营，大将徐广在东南扎营，乐进在西南安营扎寨，夏侯惇在东北，夏侯渊在西北，这样在四面八方，曹操八员大将就扎下八座大营，营营相连。曹操心说，我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，我等你刘备前来偷营劫寨。然后曹操传下命令，这一仗谁要捉住刘备，赏金千两。曹操是下了决心了，这回是非杀刘备不可了。到了夜里三更天，曹操并没睡觉，果然听见外边有动静了。刘备跟张飞两个人骑着马，带着兵将出来劫营。前边的是张飞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刘备掌中双股剑，在后边压着大队。偷营劫寨嘛，人是不能说话，马呢给带上脚环，马蹄呢用着破毡子给包上，不能有声音。刘备跟张飞往曹操大营一看，黑暗暗，灯火不明，空落落，并无人声。哎，张飞先说，我这主意对了，曹操远路而来，他的人马现在扎下大营，正在营中睡觉。张飞离着曹操大营近了，高声喊嚷，我军杀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张飞往前一催马，来到营门前，大枪往营门上一扎，砰，两膀一晃，千斤之力往前一挑，开，愣把营门给挑开了，然后大枪一甩，啪，挑开营门口，张飞指挥兵将就杀进曹操大营。那营中应该有崩腿绳、绊马索、梅花坑、雀马坑啊，所以偷营劫寨的战将上边要防备敌人战将，防备弓箭弩箭，而且底下还得留着神。张飞一看曹操大营没准备，张飞高兴了，往前一催马，头到营门，二到营门，三到营门。嗯，张飞心说坏了，怎么没动静啊？再一看，空营一座。哎呀，张飞往回一拨马，撤。你说撤？刘备指挥大的人马还往里拥呢，这一来，前边的兵将往后走，后边的兵将往前杀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己的兵将就自相践踏呀。就在这时候，四面八方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打打打杀！就在曹操大营外，四面八方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夜如同白昼啊！曹操大兵几万人往里一冲，就把刘备、张飞跟这几千兵团团围在当中。到底刘备跟张飞性命如何？下回再说。